再次歡迎各位弟兄姊妹呢，今晚我哋返到嚟呢一個嘅講座，今次呢係我哋最後嘅一講啦，好似剛才呢修文弟兄所嚟到提及嘅。我哋今天晚上呢就會討論兩個嘅題目，亦都喺各位嗰個嘅大綱嗰度呢有羅列出嚟嘅。一個呢就講到屬靈生命嘅抉擇，第二個呢就講到屬靈生命嘅呢一個嘅基礎嘅問題。我哋呢會一齊嚟到研讀到呢係創呢個嘅馬太福音嘅呢一個第七章，有兩段主要嘅經文同大家一齊嚟到研究。首先我哋大家一齊呢睇一睇，第一個題目就係講到屬靈生命嘅抉擇。我哋呢會集中嚟到去研究呢係第七章十三節到十四節，係兩節嘅經文啫。我哋大家呢請你打開聖經馬太福音第七章，我們一起讀一讀這兩節的經文，十三、十四這兩節。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好，讲到属灵生命这个的抉择，我们知道呢生存就是抉择，这句说话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没有抉择的机会，或者缺乏这个抉择的能力呢，这个就不是真正的生存了。在我们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有种种不同的抉择。譬如今天剛才呢修文提及到，就是有些弟兄姊妹他們呢是抉擇外出遠遊，或者有其他的活動，他們呢就不能夠參加回來 今晚回來參加我們這個的聚會了。在座大家呢你就來到去作出抉擇，回來呢參加這個講座的最後一次的聚會。譬如我們大家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感覺到我們不可以沒有这个的抉择而过我们的生活。在大多市有这么多的房屋，为什么要找一间现在你居住的这一间的屋，或者你住的这一个拍文的单位来到入住呢？你作出抉择。世界上面有这么多的男士，为什么你要来到去找一个作为你的丈夫呢？世界上面有咁多嘅女士，点解你要嚟到去呢选择呢一位作为你嘅妻子呢？呢个系你嘅抉择。亦都有啲人佢哋抉择嚟到独身。我哋话呢个亦都系一个明智嘅决定，就我哋话亦都系一个个人性嘅抉择。没错，我们说抉择在人生当中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是我们作为人之所以为人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之一。人按照神的形象来造成，而上帝他就来到将自由的意志呢给过我们每一个按照他的形象造成的人，他将这个自由的意志呢来到去赐过给人。不单止这样，而且上帝他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既然这个意志是有他一定的自由，故此这个意志他作出抉择的时候是可以选择行善，又或者他可以选择行恶，这个是一个自由的抉择。故此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就因为他们是错误的使用这个自由的抉择。如果这种选择只能够是选择行善而不能够行恶，这个不是一个自由的抉择。 又如果这个的意志只能够选择行恶，而不能够呢选择从善的话呢，这个也都不是一个呢自由的抉择。那故此因为这样的缘故，上帝来到去将这个抉择的自由给过我们，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而造成的人，他尊重我们所作的这个的抉择。当然人必须要来到去负责他所选择的后果了，这个呢是一件很严峻的事情。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言论当中，我们现在快要来到尾声，而在这个最后的我们大家会讨论的这两段经文当中，在这一段他就来到先将这个生命抉择的问题来到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而且呢他很郑重的来到鼓励我们大家呢作出一个明智的选择。刚才我们读的这两节经文，我们不要看轻它好像两节那么少，但是其中所讲的意义是非常之深重的。人总是喜欢多项的选择，以为越多选择的可能性，越多的机会就会越好，但是主耶稣的看法呢并不为然。他提出人生的抉择只有两个的可能性，而在这两节经文当中，他就来到跟我们大家很仔细的讨论到这两个可能性的抉择。他讲出有两条的路，他又提及到有两道的门，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亦都提及到呢有两班嘅人士。我哋就会藉着呢四方面呢同大家嚟到去细心思想一下喺呢处耶稣基督向我哋所作出嘅挑战。人生就係一连串嘅抉择。首先我哋睇下呢两条路。喺呢处耶稣基督讲一条呢就係佢称为叫做大路，好宽阔嘅路，另一条呢就係呢好窄嘅路，細路。大路当然係好容易行啦，因为佢宽敞，佢个空间多，路上行嘅人会觉得好舒适，觉得好舒畅，按照佢自我嘅喜欢，按照佢个人嘅意愿嚟到去走上呢一条路。行这条大路的人，他们有他们自己自制的道德标准，依照自己的情欲发挥他自己那一种的愿望，为所欲为，不愿意接受任何的限制，亦都不愿意呢来到去接受到外边的规条。行上这条大路的人呢，他可以任意的来到发挥他本有的那种罪恶的本性，甚至来到去发泄多种个人性那一种的情欲。举例譬如喜欢吸毒的人，特别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于是他就去吸毒了。喜欢赌博的人，在我们所住的地方都有很多的赌场，有很多赌博的形式，很多种不同的彩票，他一于来到去投入这种的活动的当中。喜欢色情活动的人士就来到去色情，很多的机会。我们说人没有了上帝他就什么都敢做。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我们跟大家以前都曾经分析过，真理是迷失的，人不愿意接受一个客观的真理来到规范，道德是相对，完全是看个人的意志，个人的观点来到去决定，价值是真空，我这个自我的选择就是最高价值的批判。故此在这个后现代的时期来讲，我们见到很多人就走上这条大路的上面，永 永恒就在今天，他们不承认有这种永恒的可能性在明天，一切只在今天。他们所过的生活就是一个享乐主义的人生。你可以这样讲，这种这样的人生，走上大路的人，他们是活在一种自由的不自由的当中，自由的不自由的当中，他们好像很自由来到去作出选择，很宽敞地走上这条大路，但是其实他们是被罪恶所捆绑，他们成为罪的奴隶。这个就是走上大路的人，我们见到一般的情况。相反来讲，在小路窄路上面的人是怎样呢？走上小路的人，路上面有很多的禁区，很多不可以去的地方，很多不能够做的事情，亦都有很多不应当存着的思想，有很多不能够讲的说话。总之呢，行上这条窄路，这条小路的人士呢，有很多的限制，道德性的限制，宗教性的限制，很多原则他要遵守，很多东西他要实践。这个就是我们所讲天路的历程。走上天路历程的人，他要放弃自我，要彻底的来到去对付自己的罪恶，特别罪恶的本性，好像眼目的色情、肉体的情欲、心中的骄傲，这些就是束缚世界，一个无神的人生，一种罪性而引发出来种种的活动。走上这条小路的人，他一定要在这方面来到做功夫，他才能够来到去跟从主，作主的门生，符合登山宝训这个宝训的要求。在这方面，我们见到这个挑战是非常的大，不能够再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的人生观，然后是要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故此我们听到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书都讲，我就是道路，我们行的路就是跟从主所走的路程。或者你用刚才的字眼这样说，这种的人生，走上小路、走上窄路的人，他们是一种不自由的自由。好像看起上来好像不自由，因为有很多的禁区，很多的界限。然而当他们接受这个真理的挑战，遵主圣范，效法基督的时候，他们就活在真理的亮光当中，而真理使人真正得到人生的自由。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人生。故此在这处我们看到有两条不同的路，有大路宽敞的，有细路狭窄的，我们要作出抉择。第二点我们看到呢，主耶稣在这处也提及到，就是我们走上这条人生之路，我们碰到有两道的门，两道的门。在这处耶稣说，你们要进的是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另一处就是宽敞的门、阔的门。阔门的意思是指什么呢？既然这个门是宽敞是阔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将很多的东西都能够带入去到这个门的里面，很多的行李、很多的包袱、很多的担子，我们都可以来到带进去。这些包袱包括什么呢？这个包袱包括各种不同的偶像，很多污秽的思想，很多仇恨嫉妒的心意，纷争斗争的念头行动，很多时发的脾气、怒气、贪心、虚荣，甚至很多的傲慢偏见，很多的自义不义等等等等，都是我们人生的这些的担子，这些的包袱。你可以 带进这个阔门的里面。但是如果看到窄门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要过这个窄门就并不容易了。主耶稣曾经讲及到就是，有钱的人如果要进天国呢，好像骆驼穿过针眼一样那么艰难。骆驼当然是不可能穿过一个针的针孔，这个不可能的事。意思就是这个是一个抉择，如果要选择金钱，我们就不能够选择上帝。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少年的官很有钱的来到去见耶稣，福音书有记录到这件事情，问及到关于永生的事。主耶稣来到去反问他关于十诫很重要一些的诫命。这个青年人讲，我自小已经遵守这些诫命，来到做一个很虔诚一个的犹太传统的一个的信徒。耶稣于是叫他来到去变卖所有的他的家财，去分给贫穷的人，然后来到跟从他。圣经讲这个少年的官，他不舍得放弃自己的钱财，于是他忧忧愁愁地离开耶稣基督。估不到一个人他与上帝相遇都不能够领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这个是一个的失败，而且是一件非常之悲哀的事。这个人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因为他不能够选择走入这个窄门的当中。相反来讲，除了这个宽阔的门，耶稣在这里提及到有另一个很狭窄的门。既然是窄门，似乎是要逐个逐个人入去里面的，我们可以想象不能够一起挤进去涌入这个的门口的里面。而且如果我们带着很多人生的包袱，孭住很多世界的行李，我们就很难来到去入得去这个窄门的当中。耶稣他曾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要愿意作他的门徒，要跟随他，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到去跟从主。天天背十字架跟从主，我们说人人都有我们不同的十字架，哪个才是我们自己要背负的十字架呢？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相信最基本来讲有一两方面的意义值得我们来留意。当然背负十字架就是走向死亡之路，但是这个的死亡我们不要误会是对罪的死亡。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就是来去承担世人的罪恶，而牺牲他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他死以致我们能够得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神学的基础。故此当我们来到背负十字架的时候，同样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要对于人生的罪恶，我们要向罪死而向神活。怎样来到去操练属灵的生命，怎样来到去追求成圣，这个就是背十字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思了。对罪死，对神活。另一个的意义我们可以了解的，来到去背负十字架，来到进入这个的窄门跟从基督，就是来到去忍受苦难，忍受羞辱。耶稣基督他背负十字架，我们来到效法基督，同样就是学他来到去忍受苦难，忍受羞辱，目的就是去完成主所给我们的使命。故知道我们回顾到在我们过往的人生当中，或许我们都有很多种不同形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要忍受的苦难，忍受的羞辱，忍受内心里面那一种的挣扎，是为主的缘故，为着成就主给我们的使命，承担主给我们的工作的缘故，所受这一种的痛苦。 苦难好像马丁路德先生所说的，是我们成长必经之途。基督徒的人生缺乏苦难，这个人生很难成长，很多东西是要在苦难当中才能够有所学习。而我们今天是不是落在某种的苦难的当中，某种的内心挣扎的经历的里面，以致我们愿意来到去跟从主背负这个十字架呢？各位，你要背负的十字架是什么东西呢？可不可能是在你工作职场上面所碰见的困难？可不可能是你在家庭当中要承担的那一种的痛苦？可不可能是某种人际关系所产生的廉隙，所产生的这个的纠纷，或者种种不同形式在我们人生当中的际遇？我们从信心的角度来看，就是上帝叫我们所承担所要背负的十字架，而且要天天的背负，经常的要去作出抉择。我们的方向是跟随主耶稣基督走上这个的闸门。中国人如果要进入救恩的闸门，中国的人士就不能够带住好像佛教、好像道教、好像儒家的哲理来到进入这个救恩的闸门当中。虽然我们说这些传统宗教、传统哲学都有他们非常之良好的教训，但是不足以提供救恩。耶稣基督讲，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主他自己就是这个闸门，要获得救恩的人必须要走上这条的路，就是耶稣基督的路。因为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而获得这个的救恩。因此让我们见到主所讲这个信息是非常的有意义。记得在路加福音的十三章有一段的经文，同样是耶稣基督来到去鼓励到他的门徒来到去要选择这个的闸门。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二十二节在这处有这样的描写，或者我同大家呢来到简单来到去提及一下。耶稣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他就来到去问耶稣了。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就对众人这样讲，你们要努力进闸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这一处耶稣讲得很清楚，他鼓励当时的人要努力去进闸门，将来很多人想入去这个救恩之门、天国之门，但是他们得不到这个的途径，却是不能。跟着他再讲，及至这个家主起来关了门，就是说有一定的时间救恩之门将会关闭，你们站在外边敲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主人就回答这样讲，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这个主人当然就是比喻到神自己。上帝甚至乎这样讲，我不认识你们是哪一个，我都不知道你们是哪处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二十七节，他要说，这个主人要这样讲，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边，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这一个的比喻真是非常之有意义了。在这处给我们见到，就是主来到去鼓励我们要努力进闸门。进闸门的机会不是永远的，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制。这个门或者快要关起来，那个时候站在门外面的人，他们未曾作出人生的抉择，进入这个闸门的里面，他们就不再有机会进入这个闸门的当中。虽然当时很多人跟这个主人这样讲，他说我跟你一起吃过吃过的，一起有共同一起的活动，甚至我们都听过你在街上面的教训，我们还没有份这个天国这个的恩典吗？主人对他们说，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估不到主人家来到去指责这一班的人士，指他们为作恶的人。虽然他们听过主的教训，虽然他们同主有过交往，但是他们未曾作出这个的抉择，进入闸门当中。即使当时很多犹太背景的人士，或者是犹太人，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众先知的后裔，但是他们大家都没有份于神的国度。圣经描写他们被赶到外边，在那一处哀哭切齿。故此在犹太的传统当中，很多人虽然是好似神的选民，但是他们没有份于神的国度。相反，29节讲，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来有很多的人士进入神的国度当中，在里面来到去坐席，享受与神永远永恒性的相交。这些就是外邦的人士，福音伸展去到外邦，建立教会这个保世保时的群体。最后耶稣讲这句说话很有意思，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我记得约翰卫斯理先生讲过一句的比喻很有意思，将来当我有机会去到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会有三个的惊奇的事情发生。第一个惊奇就是什么？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我找不到很多我以为他们能够上得来的人，好奇怪，到处找找不到。第二个惊奇，我见到很多呢，我以为他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来到天国的人士，这个第二个惊奇。第三个惊奇，我卫斯理约翰竟然能够到神的国度当中。三个的惊奇，我相信第时我们各位有份于神的国度的时候，踏入主永恒的国度的时候，同样是有这几个的惊奇的事。故此这句说话很有意思，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学无前后，达者为先，中国人讲，同这句说话有相近的意思。我们以为有很多人，他们的地位，他们的次序，或者他们受的赏赐一定比其他很多人是高是多，是不是呢？未必如是。很有可能很多这些人士，他们会远远落后在你后边都不定。因此那个的名次，那个的地位是上帝所给。耶稣基督讲，很多人在人的眼中来看好像在前边，但是在神的眼中来看，他们是远远落后。相反，有很多好像名不记录在经传当中的人士，教会当中很多默默耕耘的兄弟姊妹，人所不知的，但是反而他们会在神的国度当中远远排在前面，来到去领受主所赐的赏赐。 因此我们要很谨慎，要留心我们自己在未来主的国度当中进入主的闸门的时候，在神的天国里面，我们排队的时候，领受主所赐的赏赐的时候，我们的位置在哪处呢？希望我们大家不会太过落后，不会太过落后就好了。故此耶稣讲到两条的路，两道的门，我们先看看第三方面。在这处主特别提及到两种的结局，两种的结局很明显的给我们见到，一种的结局就是灭亡，第二种的结局就是永生了。十三、十四节在这处讲得很清楚，引致灭亡的就是阔的路，阔的门；引致永生的是窄的路，是细的门。当我们来到去思想这句说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纪念到诗篇第一篇所讲的信息。诗篇第一篇当然就是整个150首诗篇的那一个的导论，好清楚就来到点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善恶分途，有义人有恶人，两种不同的结局，很明显，很明显，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义人的人生，诗人描写好像一棵的树栽在溪水的旁边，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是他所作的尽都顺利，这个就是义人的人生。相反，诗人亦都描写恶人的人生，好似糠秕被风吹散，呢啲嘅糠秕冇重量嘅，冇意义嘅，冇价值嘅，风一吹就吹走了，咁样嘅人生不值得再活下去，呢个系恶人嘅人生。你见到诗篇里面所描写的和圣经里面所讲出的都是很鲜明，圣经只认识两种人，一种叫做义人，另一种叫做恶人。圣经不认识哪些叫做中国人，哪些叫做加拿大人，哪些叫做美国人，没有国籍之分，只有义恶分途这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带来两种的结局。诗篇第一篇都有提及到，在审判的时候，恶人就必站立不住，恶人的道路是引致到灭亡。在这里很明显，耶稣基督所讲的和诗篇所讲出的信息是彼此看齐等同。这些的恶人，他们不单止站立不住，而且他们所走的路，大的路，所进的是宽阔的门，的结局就是灭亡。中国人喜欢讲到报应，我们好像跟大家都提及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问题就是，哪一个来到去报呢？会不会报错呢？哪一个要负责？没有人知道。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缺乏上帝，因为这样的缘故，故此没有了这个整个宇宙人生道德人生的那个的主宰，那个的审判官来到去作出善恶的报应。但是圣经所讲给我们知的和这种的报应的那种的命运是有很大的分别。基督教的信仰和我们很清楚提及到，就是天地之间有上帝在，而上帝是那位施行审判的主宰。从旧约去到新约最后的启示录，这个审判，这个的神学是很鲜明，是必要成就的事，不单只有报应，更有审判。使徒保罗说，就是我们将来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来到去出现，各人会按照我们生平所作的，或善或恶，受到主的报答，或者受到主的报应，这个就是最终的审判。启示录提及到，我们大家会站在白色的大宝座之前， 在将来这个日子，无论在海里面的死人或者在地上面的死人都要交出来，他们大家身体复活，站在白色大宝座之前，来到去面对上帝最终的审判。耶稣神曾经提及到，在审判的日子，我们平时所讲过的闲话，甚至句句都要供出来。这个是一个很严峻的信息。基督徒，我们天不怕地不怕，我们只怕的是上帝，我们怕上帝的审判。你说如果没有了这个审判，怎能够去解决人类历史上面种种不义、不公平、邪恶、败坏的事情呢？我们每天打开报纸，收听电视台的新闻，所见到的就是一片的邪恶败坏，这个后现代的社会所造成种种的这种不义自义，这种邪恶败坏的事是无日无之的。世界上面这么多恶人，这么多坏人，谁来到去对付他们呢？政府的法律做得多少呢？非常之少。连政府亦都不少贪污腐败的事，谁来到 去管理他们呢？几年之前，一位的主审的法官就是 Justice Gomery， 大家都听过了，他的这个的审判的报告给我们见到赞助丑闻这件的事情引致到很多加拿大的人士，那些纳税的那些的公民真是非常的愤怒，这最高层的贪污舞弊的事。甚至近年近这个几个月来的我们前任的总理梅隆尼先生的案件，近期都听不到什么消息，好像不了了之。政治家怎样去摆布这些事呢？这些是上帝的知道。无论如何，我们说神的审判临到任何的国家、任何的社群、任何的群体、任何的个人。在你处耶稣基督讲及到两种不同的结局，一种的结局是灭亡的结局，这个就是祸音，并不是福音，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可怕。圣经描写命运的灭亡用一个很沉重的字眼，叫做地狱去描写，或者叫做火湖。这个就是这些坏人、恶人不认识真理、离弃上帝的人，他们将要面临的结局。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都有一些长者，他们真的亲眼见过人间的地狱，他们体会过中日战争，体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一种的光景，纳粹党怎样来到去杀戮犹太人，史太林的时代千千万万的人士怎样来到去被剿灭，史太林的政策怎样来到去消灭宗教，我们说感觉到令人发指。中日战争，中国人所忍受的痛苦，八年长的争战，我们依然好像历历在目，依然难以忘记。如果将这些的经验，将这些这样惨淡的经验、痛苦的经验，将它无限性的延长，这个就是人间的地狱，这个就是永远的灭亡。在这处的地方，不再有真善美的存在，不再有喜乐，不再有平安，不再有希望。这些就是选择走上这个的宽阔的路，走上这条大的路，进入这个阔门的人，他们要面对的命运。相反，选择窄门走小路的人士，他们的结局就是永生。我们对于地狱的认识不多，但是相反，我们对于永生的认识是比较多一点。这个就是神所赐的永恒的生命。永生简单的意义就是我们能够与上帝有这种生命的契合、生命的相交。在启示录的第22章，我们见到那里描写有生命树、有生命河， 在这个神的国度当中，在这个永恒的城邑里面，不再需要有点灯，因为神的荣耀照亮整个神的国度。在那住的地方，一片的金银宝石所摆置，是令人感觉到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欣赏。我们问，究竟生命是什么呢？生命就是关系，生命就是意识，生命就是沟通。获得一个重生生命的人，进入窄门走小路的基督徒，他现今就能够与神这位生命的源头、生命的主建立这种的关系，向他有一定的意识，与他有一定不断的沟通。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这种永恒的生命就会更完备、更丰盛、更满足。而今天我们说，我们就是得到永恒的先尝，这个的选择各位就在你的手中。故此我们来到去思想这两种的结局，灭亡或者永生的结局，我们要作出明智的抉择。最后我们看下第四方面，就是耶稣基督在这处讲到有两班的人士，两班的人士，进阔门走大路去灭亡的人非常之多，进窄门走小路去到永生的人非常之少。主在这一处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或者有这么少的人，这个不同的数目。他在这处来到将一个生命的抉择摆在我们的眼前，他提出有两种的人生，两种的结局，两种的命运，而我们就站在这个选择这个的岗位上面，要采取适当的行动。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大多伦多市，我们知道中国人来讲都有40多万，但是在其中不到5%，即是不到20000人是基督徒，数目非常之少。在这20000人当中，有几多是能够专一跟从主、专心作主的门徒的呢？能够愿意来到去过着一个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这样的人生呢？恐怕是会更少。故此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路加福音13章，有人就问耶稣，他说，主啊，将来得救的人少吗？我们见到主耶稣他没有直接答复这个问题。我们见到在耶稣基督的言论当中，很多那些好奇的问题，出自理性好奇的那些问题，耶稣他都没有兴趣去作出答复，他都不去答。但是在那一处，刚才我们读到的就是耶稣来到鼓励那些人，你们要努力去进窄门，将来很多人想进去却是不能。同样在那段经文当中，路加福音的13章，我们见到譬如说主耶稣同样去面对一个苦难的问题，在那处的地方，我们见到同样13章，在那处描写到就是当时第13章的第1至第5节，很宝贵一段的经文，帮助我们来到去了解怎样去正视天灾人祸的问题，或者我们大家都花少少的时间跟大家去探讨一下。13章的第1节，路加福音，正当那时，有些人将比拉多使到加利利人的血残杂在他们的祭物当中的事话给耶稣知。当时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圣经交代的资料不多，就是有一些的人，加利利人，他们被杀害，被比拉多所杀，而将他们的血残杂在这些犹太人的献祭的祭物当中，这个是人祸的事情，告诉主耶稣知。 耶稣跟他们说，他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耶稣来到去问他们，这些被杀戮的人，他们是不是比其他的加利利人 更有罪呢？以致他们受到这样的苦难被杀害呢？第三节耶稣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答案，他没有来到去解释，没有来到作出比较，他们是作出一个很明确的呼吁，如果你们不去悔改，你们会如此灭亡，遭受到人间那种悲惨的事情，灾祸的发生临到你们。跟着他再讲第四节，从前西罗亚一个的城楼倒塌砸死了18个人。耶稣问，你们以为这些人被这个天灾所杀害的人士比那些在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耶稣的意思当然不是。第五节他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因此我们看到很多人间的天灾人祸，天灾好像四川的大地震，好像缅甸的这个的水灾风灾，这几个月这几个星期来我们看到人祸，好像911这些事件，恐怖主义的行动，好像311在这个的西班牙的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的事件，几年前发生人祸。我们来到去追问为什么呢？圣经你看到没什么的交代这些的资料，但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的教训在这一处，如果我们见到这些事天灾人祸，如果我们不去悔改归正，或许我们会同样灭亡。人间的苦难我们无法只靠着人的智慧可以尽解，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苦难是一个思想的断层，既然是断层，我们不可以用逻辑理性来到去获得一个完美的答案。约伯大家都熟悉，旧约一个的人物，上帝都赞他，这个人他行为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但是他受到人间最大的痛苦。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似乎约伯所受的痛苦是胜过任何世上的人。但是来到约伯的记录去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见到上帝都没有来到去向约伯解释他所受的苦难的原因在哪处。原来呢，我们知道读约伯的，我们知道就是神和撒旦的那种的谈判，上帝对约伯有信心，信得过约伯是能够支持这些人间的苦难，保持他的信念，坚守他的信仰。故此大家你不用担心约伯的苦难不会临到你的，因为上帝未必对你有信心嘛，故此不用怕。但是神始终他没有向约伯解释苦难的来源是什么，约伯所需要知道的不是苦难的解释，那是苦难的解答。这个解决苦难，约伯在最后他见到神的伟大，因此他讲出这句说话，以前我是风闻有上帝，今天我亲眼经历到上帝的实在。故此有时我们去问为什么这些问题，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我，我们得不到什么理性上完美的答复。但是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就是我们人生苦难的解决最好的途径。 求主帮助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见到这个事实。故此让我们见到两班人很明显走两条路，入两道门，面对两种的命运。故此各位来到结论的时候，我们大家要努力进窄门走窄路，我们要小心谨慎。在这条路上面走，跑上天路的历程，我们要步步为营，千祈不要来到去沾染世俗，千祈不要被罪恶所胜，要明白主的旨意，来到去行事为人，活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我们只有一条的生命，愿意主帮助各位，在你余下的光阴当中，我们真的能够好自为之，谨慎做人，以致我们大家在天路上面来到奔跑，各位你都能够获得成功的历程，愿主帮助你。好，我们休息一阵，我们十分钟左右，我们再回来讨论最后的一个题目了。